前苏联革命家托洛斯基，他因为反对史太林而被流放。在他流放的期间，他知道史太林已经是落了一道追杀令，他知道他自己死期已经就快到了。他就望着在他花园里面散步默想的太太，他心里面就有一阵的触动。在他的日记簿里面，他就这样写下一句的说话，他说无论是怎样，人生真是美好，无论如何人生是美好的。人生是不是真的美好呢？连一个无神论者都这样认为。那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你和我，不知道你怎样来评价人生？诗篇第73篇提供了属灵人对人生的评估。诗人发现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难以解释的际遇，亦都有一个又一个好难有圆满答案的问题，引申出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疑问和无尽的烦忧困惑。人生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经过了一番的反思和挣扎之后，诗人的结论是，是的，无论怎样人生真是美好。我们今天就要来一起读一读诗篇73篇，从中求神帮助我们来到去对人生作出一个全新的评估，让我们的眼目来到是从神的角度来到看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相信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希望这篇诗篇能够帮助到你来到去在神的面前得着答案。我曾经探访过患上癌症的朋友，是肺癌。他说他从来都不吃烟的，又很注意健康，人家就烟酒不停，花天酒地，为什么他们都是好地地这样，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我呢就会得到一个不治之症的呢？另外一个朋友呢就被人家来到屈，结果呢就即要打官司了，经济呢也都是蒙上了损失，精神也都饱受折磨，攻击他的人就风流快活，但是他呢就哇一路是这样打官司，非常的痛苦。他问我，黄牧师为什么？另外一个朋友，他为人很正直，可能就是因为太正直，所以不识时务，不是几肯同同事同流合污，所以在公司就被人家整蛊他。上司竟然相信那个恶人所说的说话，将他开除了，炒了他鱿鱼。他又来问我了，黄胜伟为什么啊？这样有那么多人问我的了，真我又不是这些问题的专家，很多人来问我为什么啊？这样我这几个朋友都是基督徒来的，对他们来说正直的人好人是不是应该蒙神赐福的呢？很多人在这里点头，正直的人不是应该蒙神赐福，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的吗？敬畏神的人为什么会经历痛苦，而作恶的人为什么会道路亨通，凡事顺利的呢？哎呀，公平何在？天啊，你有没有眼的？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守住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意义呢？当你经历恶人当道，义人受苦的事的时候，你会怎样处理呢？诗人阿撒他见到恶人当道，义人受苦，他心里面就很困惑，信仰就开始出现危机，他就将他的经历写下来谱成诗歌，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这篇诗篇第73篇。阿撒他是大卫时代的音乐家之一，这位以色列伟大的诗人，他有一个信念，他相信他所服侍的神是绝对公平和慈爱的，他深信这位慈爱公义的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的。我们读一读那句好吗？一起读，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个是他的信念，诗人的信念非常之坚定，所以他说神是实在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你留意实在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这一首诗篇第一个字来的，第一个字，因为它是第一个字的缘故，也是诗篇第三卷诗的整卷诗的主题命题。 诗人深信神是真实，他以善良和恩慈来对待清心的人。请问哪些是清心的人呢？当然是正直的人，就是对神真诚，没有虚假，没有虚伪的那些虔诚的人。问题是诗人的信念和他的双眼所见到的这个社会的现象有很大的差异，他所经历的和他的信念很不同，于是乎他的信念就开始有少少动摇了。第二节怎么说呢？他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他的脚几乎滑跌，几乎失闪。诗人虽然很肯定他所服侍的神是美善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想不通，在他思想里面出现了强烈的挣扎。这个挣扎就叫他差一点那么多，从他坚强的这个坚定的信念的根基上面跌落嚟，滑跌落嚟，射落嚟。佢有咩问题？佢谂唔通嘅咧。佢见到恶人大享亨通，义人却系遭受苦难。如果我所相信嘅神系公平同埋系慈爱嘅话，好人点解会受苦？恶人点解会享福嘅咧？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乜嘢啊？心怀不平。诗人在他的信仰上面出现了疑惑，是因为他见到恶人的通达和狂傲，正直人却是在受苦。他见到什么呢？第四节到第七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很快地立一立。第四节到第七节，首先他见到恶人一生顺利，死的时候无病无痛。恶人生前也都很大力，力气是很壮实，而且心广体胖，死的时候无疾而终。他又见到恶人不需要受苦，也都没有遭遇过什么灾祸。这些人之所以是恶人，因为他们行事骄傲狂妄。第六节说，他们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颈链是地位的象征，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很尊贵，非常骄傲的。他们行强暴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好像诗篇说着衫那么自然的。他们发不义之财，无往而不利，日日都在这里饮饮食食，身体肥到一个地步，圣经说眼睛突出来的。哇，得人惊，食到隻眼突出嚟。咁當然而家我哋知道可能唔係因為食得㗎，有時瘦嘅人隻眼都會突出嚟，可能因為身體其他問題，係咪？咁但係咧呢度咧形容到話，哇，心廣體胖，食到咧隻眼會突出嚟嘅喎，好得人驚。跟住詩人話佢哋得到嘅嘢啊，比心裏邊佢哋想要嘅嘢仲要多。哇，真係！由於佢哋地位尊貴，於是乎佢哋就目中無人。他们连神都看不起。第八至到第十二节讲些什么呢？他们讥笑人，凭恶意会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跟着第十一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他们的言语伤害人，他们胆敢向神讲一些悖逆的说话，他们根本不将上帝放在眼里面。他说神怎能晓得，即是神怎知道，即是我的言语行为根本是不需要向神来到负责的，就算神见到那又怎样啊？那又怎样啊？不单止这样，很多神的百姓糊里糊涂地来到跟从恶人的坏榜样，乐意和恶人交往，受到诱惑，甚至乎觉得哎呀，恶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第十节怎么说啊？第十节说，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连神的民都归向恶人，饮尽了满杯的苦水。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子民从恶人那里得到好处，饮了很多很多的水。我们广东人水为什么？财嘛。哇，真是在恶人那里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呱呱呱呱，饮了很多很多的水，以为是这些水很正的。但是诗人说其实是什么水啊？苦水来的，不单止无益，而且是有害的。神的子民随从恶人进入歧途，他们觉得恶人挺好啊，他们做的事挺合理啊，不错，你看看我又在那里捞到些油水回来、啊、相当之好啊。那诗人见到这一班常享安逸、财宝加增的恶人，心里面充满了疑问，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骄傲傲慢，没有恶报的， 而叫诗人最心痛的就是很多神的百姓竟然也都是跟着这班恶人来到进入歧途去做一些不好的事，为什么神阻止的？他很悲痛地来到去大声的呼喊，看啊，这就是恶人。诗人不单止见到恶人当道，那已经够惨了，是吧？跟着呢，你看一看诗篇还说呢，他开始望一望自己，他看看自己的际遇。第十四节，他说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诗人说他从早到晚都生活在痛苦之中，似乎没一日神是不管教他。他又望下恶人，他又望下自己，他就做了一个比较了。请问人比人会怎样的？你们好像都不是很什么，即不是很激气的。人比人会怎样的？激死人的嘛，是吧？他见到恶人当道的时候，二人受苦，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第三节说他心怀不平。弟兄姊妹，什么是心怀不平？就是指一个人因为见到不公平的现象而产生那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很生气，很激气。除了生气之外，心怀不平也都指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产生强烈的妒忌。诗人见到恶人昌盛平安，他就这么霉，他的心就很不平衡了。中中直直中衰什么黑食的嘛，你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广东人很明白的道理。为什么会这样？那些奸奸诈诈的人住高楼大厦，我们这些中中直直的人中衰黑食的，为什么呢？诗人他心里面很困惑。诗人见到恶人当道，二人受苦，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失望。他就开始向神来到去埋怨，如果恶人作恶都这么轻妄的话，那请问我努力过敬虔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呢？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读，打在荧光幕上面。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又有一个字出现了？是什么字？实在啊，实在啊。第一节诗人有一个信念，神实在诚然恩待以色列清心的人。但是这里诗人说我实在，我诚然，我徒然来到去洁净我的心，我徒然来到去洗手，表明无辜。诗人根据他眼睛所见到的，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如果我保持清洁的手、清洁的心，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浪费时间。既然行恶的人可以享福，行义的人受苦，那请问我做什么要做一个行义的人呢？我可以跟那群恶人一起同流合污的。神啊，你有没有擘大你对眼看一看？恶人就住豪宅，开名贵的汽车，着名牌衣服，我呢？崇拜啦、祈祷会啦、团契啦，我通通都参加诗班啦，我又经常服侍你啦、探访啦、带查经啦、教主一学啦、教 Alpha 啦、去短宣啦、做招待啦、做诗事啦、唱埋诗班、做埋音响啊、洗埋厕所，我乜都做啦。点解我住 basement 嘅？唉，真系想买个 townhouse condo， 而家都咁贵嘅，都买唔起嘅。我努力地守住敬虔，为什么日日我的生活都是这么霉、这么噏噏的呢？那请问行善行义很不值得？还有一件事，哇，真是诗人很多事都想不通。还有一件事叫诗人很为难，第十五节，诗人作为利未人，作为祭司，他深深知道他不可以公开他私底下的感受，因为他讲的每一句说话，他都会影响以色列全会众。第十五节让我们看到诗人的心里面虽然是对信仰有怀疑和挣扎，但是他愿意默然的沉默承受痛苦。他如果将心里面的说话讲了，他说就是以奸诈待神的宗旨。什么意思啊？奸诈待神的宗旨意思就是说对不住神的子民。 他为了神的儿女的好处，诗人虽然觉得他自己受了很多委屈，但他愿意独自一人承受痛苦，他绝对不会口出恶言来去绊倒人家。因为如果作为祭司，如果作为以色列会众的领袖，都认为行善是浪时间的话，那请问作为会众就放弃算了，是吗？ Give up。 所以即使诗人有困惑，他选择不讲话，他知道神的百姓不会明白他内心的争战，于是乎怎么办？他就将他自己的想法带到去神的面前，来到寻求答案。第十六、第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读好吗？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是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弟兄姊妹，在信仰上面有怀疑或者有困惑，以至于不信和试探，以至于犯罪一样，但是怀疑只不过一个试炼，他没有向罪恶来投降。如果诗人心怀不平、妒忌、很激气、有激心，以致到他去行恶作恶的话，如果他真是随从恶人的道路的话，那他就犯罪得罪神了。诗人内心的挣扎、信念的动摇，是因为他凭他那对双眼来看这个世界，他是用尽方法很苦苦的来思想，凭着自己的力量，他试图去解释这些人生的奥秘。但是感谢神，诗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他还懂得做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将他的挣扎、他的疑惑、他的困惑带到去哪里？带到去神的面前来思想这些问题。他来到神的圣殿，圣殿就是神和子民相遇的地方，就好像今天这样，我们来到神的殿、神的家里面，我们同神来到相遇。而在这个的圣殿当中，诗人去思想他心里面的这些问题。当他在神的面前来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信仰危机就开始出现了转机了。当他将他的问题带到来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思想开始变得清晰，神就将让他醒悟过来，诗人就得到醒悟和更新。哦，原来恶人表面上是一帆风顺，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假象来，并不是真相。第十八至到二十节怎么讲呢？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听我读。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丢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绝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这里又有一个字出现了，是什么字？实在。神实在是将恶人放在滑地之上，走滑地的人呢是提心吊胆的。我想多伦多住的人都知道了，是吧？冬天就快来了，哎呀，不应该讲这句话，应该好好地享受今天这个这么温暖的阳光，听说下个礼拜又狂风暴雨了。啊，好好地享受这阳光，因为一到冬天来又有 freezing rain， 一有落雪的时候，你走路就会好像只企鹅那样。因为你为什么？你怕什么？跌嘛，你怕打亲嘛。尤其是当我们当中年纪长的弟兄姊妹，医生经常都说小心点走啊，不要跌啊，这样。因为跌亲很大件事啊。诗人说这班人他们呢是会跌低的。我哋跌亲咧就跌断骨啦吓，或者扭亲啦。佢哋跌亲仲大镬，结局系乜嘢？沉沦啊！一跌就有冇翻身啊？日子啊，冇啦。恶人嘅风光只不过系暂时嘅啫，转眼成空，一生嘅荣华富贵到头嚟，诗人话系变成贫穷荒凉。就算拥有全世界，佢一毫子都带唔走嘅。他们却是要喺惊恐当中被灭绝啊！惊恐即系话突然之间嚟到嘅嗰个死亡。就好像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那个无知的财主，他一生努力来到赚钱，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很大的仓库，但是死亡毫无预兆的忽然之间来到，耶稣基督的结论就是他赚了全世界，那又怎么呢？不单止这样，诗人见到恶人一生都是虚空，好像一场什么梦啊，梦境，神轻看他们的影像，哇，影像，即不是真实的， 恶人一生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他们面对的是神公平的审判。所以第二十七节怎么说呢？他是远离你的必要死亡，但是亲近神的呢，是与我有益的。远离神的结局是死亡，那些离弃神去拜偶像的人就好像在神的面前行邪淫一样。人如果用第二样东西来取代神，他结局一定是灭亡。恶人拜的不一定是木头做的，或者是一些泥公仔或者偶像，可能他们拜的是金钱，拜的是名誉、权势、情欲、地位等等。他们不要神，神就任凭他们在地上，他们好像呼风唤雨，但是其实神就让他们沉沦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诗人不单止见到恶人的结局，跟住佢又思想义人嘅境遇，佢就见到啦，佢终于明白敬虔生活嘅价值。原来清心嘅人同恶人嘅命运系唔同嘅，佢就向神嚟到发出赞美。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第二十三节佢点讲？佢话我常与你同在，你参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嚟到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唔理恶人如何风光，就算佢哋拥有全世界，佢哋就少咗一样嘢，就系神嘅同在。诗人终于明白人生有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福气。他要怎么说呢？他是神一路拉住他的手，跟他一起度过人生当中的困难。神又用真理，就是他的训言训词，来到扶持引导义人清心的人。神来到用他的话语来到引导他走人生的道路。对神尽忠的一日的人，有一日神会接他们去哪里？去荣耀里去。原来在他看来痛苦的人生当中，神其实一路握住他的手，而且是右手、你说右手有什么特别呢？在圣经当中，右手代表了尊贵。神握住他的右手不单止是一种很亲切的表现，哎呀，拖住你的手，握住你的手。诗人要讲的是他的尊严，他作为人的尊严是神所赐给他的，是这个世上一切的物质财富名誉地位都不能够给他的。有神同在，有神拖住我的右手，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气。神透过圣经又不断地来到引导我，一直引领我去到人生的终点。哦，原来不是终点，原来神将我接到去荣耀里去。信靠神的人是永远活着，从今生到永远，不是灭亡，而是永生。哇，人生真是正，人生真是好。宣道会创办人孙信博士说，从来没有人是不需要经过路途上的荆棘以及蒺藜就能够到达有福的领域的。苦痛的道途往往是引领我们去到未知的丰富之地。诗人很明白神一路引领他经历痛苦，但是最终要去到的是有福的领域，是一个荣耀的境地。当诗人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发出爱的宣言了。恶人什么都有，但是他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谁啊？有神，这个就是最大的满足。所以他这个爱的宣言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人说如果没有神啊，天堂都没有味道的。如果天堂没有神在的话，他去来做什么呢？如果没有神的话，地上面万国的荣华都是没有意思的。虽然诗人在受苦之中，他的肉体他的心肠都在衰残，但是他属灵的力量和福分是存到永远的。神是他心中的力量，人间一切的痛苦就有力量来承担，神又是他的福分， 恶人有的他就不再羡慕了，心里面也不再妒忌他们。神赐的福是传到永远的，地上的东西怎么能够跟天上的相提并论呢？以前他觉得恶人当道，义人受苦，他就徒然的浪费时间来到保持敬虔。但是现在他终于明白，神是公义的，恶人和义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神的作为是奇妙的，无论我们的境遇是怎样，他都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服侍。所以诗人坚定的话，他说我要作见证，我要述说神一切的作为。所以在诗篇结束的时候，诗人在敬拜当中，他的信心得着更新，他走出圣殿的时候，他的信念就不再动摇，他要将学到的属灵功课来去教导人，向人来去传讲，他要作见证话，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无论我的境遇是怎样，人生真是美好。弟兄姊妹，诗人的挣扎其实是历世历代千千万万的信徒的挣扎，可能都是你的挣扎，是吗？恶人当道，义人受苦，是叫我们感到很困惑的。当你见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不公平的现象的时候，当你经历困难的时候，或者你都好像诗人一样不明白，或许我们应该学一样东西，效法诗人，就是将我们内心的挣扎带到神的面前来到求问，神就会让你看到他是那位审判恶人、赏赐义人的主。如果你不相信神是赏善罚恶，你的心理就不平衡了。你一定要相信神是赏善罚恶。我们中国人都说的，恶有什么？恶报。如果未报的话是什么？时辰未到，不是代表他不会得到报应的。你要相信神是一定会惩罚罪恶，你要相信神是恩待正直敬虔的人。如果不是的话，你的心里是不会平衡，甚至乎因为心怀不平，你就会随从恶人来到作恶，结果你就自己沦落成为那些你很鄙视的那班的恶人。有一年呢，当我在侍奉上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都受到很多的攻击批评，很多人就看我很不抵我，我自己都觉得我心里面都受了一些冤屈，在这里想有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些事呢？有一个很爱我的弟兄，很远很远很远，在台湾特地坐飞机飞过来加拿大见我，一来到就立刻就来办公室来找我，他就来劝我，他说王牧师不要心怀不平。他说面对困难，面对攻击，攻击你的人只要祝福，不可以什么就坐。哇，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智慧的劝告。他说你不用动手的，让神你去对付那些恶人，你不需要为自己来争取什么的，因为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怎样，你就会做一些事你以为解决到问题吗？其实就会只会越搞越弯，而且会得罪神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智慧的劝告，于是我就在祷告当中，我就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咦，果然神真的出手，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我只是等候祷告仰望，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很多这些事，有时候神也都会容许一些困难临到我们，甚至乎是苦难。在困境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学习诗人的榜样，在受苦的时候来看到敬虔爱主的价值呢？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台湾来探望一些弟兄姊妹，拜访当地的景美浸信会，而那个教会的创办的牧师斯达雄牧师啱啱去年安息主怀，咁我就同佢个仔嚟到倾到佢父亲嘅一生啊。佢个仔咧，好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有睇过佢嘅作品，系斯尔洛弟兄啊。咁同佢嘅斯弟兄嚟到倾佢爸爸嘅一生嘅时候，心里边对呢位老牧者咧系好敬佩。斯牧师咧，佢患病多年，佢由癌症到慢性肺阻塞疾病啊，系在人睇上嚟非常之痛苦嘅。 最後那幾年呢，他的頸動都不動，他只可以插住這個呼吸器，不可以動的，要靠機器來抽痰，他又講不到嘢嘅，完全講不到嘢。但是他又拒絕做三等病人。什麼叫三等病人呢？他說就是等瞓、等食、等死。他說我不要做三等病人，我要做一等病人。啊，什麼叫一等病人呢？他說就是等候神的信息和羊群來分享的牧人。他以感恩和喜乐的心来面对他的疾病，他从后生到年老他都没有停止过传道的工作，他把口讲不到东西，他就改用文字来向教会来讲道。所以呢，他每个礼拜日都是写个讲章出来，来到是给弟兄姊妹来读的。他病床上写了《老牧人与你谈心》这本书，有一篇的文章叫做《不要让困境吞吃了你的信心》。作为一个长期卧病的病人，他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困境，但是他鼓励教会，他说你应该有哈巴谷先知的信心。哈巴谷先知的信心是怎样的呢？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什么欢欣，因救我的神什么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司牧师说，我们当有先知这种虽然然而的信心，虽然我的身体很软弱，虽然我的疾病未得医治，虽然我的家庭没有平安，虽然我的工作我的学业好像不顺利，虽然我的祈祷好像也都未蒙应允，然而我依然是一个对神有信心坚定不移的信徒。有神拖住我们的手，因为我们对神的信靠，就算遇到各种的境遇，这个的虽然然而的信心就能够推动我们不断的向前来到迈进。这位牧者他鼓励身在痛苦当中的人，他说你们要珍惜痛苦。珍惜痛苦，他说让他帮助你的灵命来到迈向成熟。当你读司牧师的讲道集的时候，我很喜欢读他的讲道集，他很多个讲道集，你在基督教书局读你一定找到的，你完全是读不到一个病人的那种的苦涩。他文字所承载的都是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另外一位在文字当中同样洋溢平安和喜乐的受苦的人是李代尔，他是1924年奥运会金牌的得主。他上半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因为拍成了电影叫做《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但是电影没有描述到他得了金牌之后后半生是怎样的呢？作家 Duncan Hamilton 就走访了李代尔在多伦多的后人，李代尔的后人是住在多伦多，去年就出版了一本的新书，是从一个非基督徒的角度来了解李代尔这位苏格兰非人的一生。李代尔得到金牌之后，他就离乡别井去到中国来到去宣教，在中国新学书院来到任教。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是被困在一个维园这个地方的集中营，维园也就是今日的维方。在人看上来是非常之黑暗痛苦的时候，李代尔对神仍然是充满信心。他临死的时候，临死之前他写了一封很短的信给住在多伦多的太太。信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哎呀，集中营今天天气真是好，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亲爱的，让我向你报以特别的爱。哇，有这样的人的呢。啊，今天集中营天气真是好啊， This is a special moment. Ah, let me send my special love to you, my beloved. 啊，很 romantic 啊，这个人啊。Oh my goodness. 你有没有这样跟你太太说话？不过你都不是住在集中营，所以你说我没有这样的感动。当日本人很残暴的来进行各种暴行的时候，李代尔仍然是念念不忘在中国和宣教士家庭的年轻人，就为这一班的年轻人来编写门徒训练手册。在这本手册里面，他鼓励年轻的一代，你不要被恶人当道的世界来打倒你。他鼓励他们要依靠神来胜过生活当中各种的苦难。他说，当你在平静安稳的日子里面，你就学怎样来祈祷。当你学这样祈祷的时候，当艰难来到的时候，你就已经准备好自己来面对这些艰难。 咁请问系点样祈祷呢？我读俾你听吓。佢话：天父啊，我祈求你，无论环境几咁痛苦，几咁难以忍受，都唔好让我违背爱你同埋爱人如己嘅诫命。求你帮助我，唔好因为睇到恶人当道，生命当中有各种不公平嘅现象嘅时候，就变得愤怒、憎恨、苦毒，变得同嗰啲恶人一样。我却系求你透过我所遭遇嘅，见到你引导我嘅手，而且全心全意为你每一日嘅引导、你嘅恩惠、慈爱、你嘅能力以及同在嚟到感谢你，帮助我喺受苦嘅日子里边记住你嘅说话。第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第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第三，神的恩典够我用，因为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然后他就用圣经的祝福来到鼓励年轻的读者，他说那一位能够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至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啊，真系好！我觉得今日嘅世代需要听佢呢一番嘅说话。当我哋见到恶人当道嘅时候，当我哋见到好多唔公平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充满住愤恨、充满住憎恨、充满住仇恨嚟到作出一啲唔理智嘅说事，以致到我哋？变成了作恶的人呢？李代尔在集中营安息主怀，他的好朋友顾玉伦宣教士悼念他的时候这样说，他说我的朋友李代尔性格活泼快乐，他热爱生命，他热爱人生当中的美好，他的面上总是散发着灿烂的喜乐的笑容，这个快乐是出自于他对神坚定真诚的信靠，亦都系出自于佢对神嘅爱同埋恩典嘅感激。佢活喺恶人当道同埋义人受苦嘅时代，但系佢仰望主，佢嘅一生就无怨无悔，生命充满喜乐，成为我哋后辈嘅帮助以及榜样。诗篇第七十三篇，诗人阿撒见证一个好重要嘅真理。有神同在，远胜世上的金银财富、权势、名望，远胜一切的人同事。有神同在，一切的苦难就会化为祝福。无论你见到这个世界是多么邪恶、多么不法、多么充满不义，当你思想恶人的结局、义人的归宿的时候，你就会赞叹有神同在，无论是怎样，人生真是美好啊！除神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在这个地上我也没有我们所爱慕的。有一首短诗，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唱，叫做《除你以外》，懂不懂唱？好，懂。这首诗歌它的歌词的灵感就是来自诗篇73篇25至26节的。如果你懂唱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到唱这首的诗歌？非常好的一首诗歌，你可以用广东话唱也可以，你喜欢用国语唱也可以，喜欢用什么话唱？乜话都得嗬 ，OK， 总之唱到就得啦，我哋一齐嚟好吗？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好似唱國語順口啲。我唱廣東話咧，即係好似連譜都唔識咁啊！我哋試下用國語嚟到唱好嗎？除你以外，在天上我還能有誰？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別無眷戀。除你以外，有誰能擦乾我眼淚？除你以外，有誰能帶給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一起起身唱最后一次好吗？非常好的一首的诗歌，让我们来到去思想诗篇的内容，一起唱。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虽然我的肉体，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这个是恶人当道，义人受苦的世界，我们千祈不要随从恶人的计谋，站罪人的道路，坐亵慢人的座位，却要信靠爱我们的主，让祂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让祂成为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求主赐福教会的众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到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往往是很不公平，有很多的不义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都自己经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害，但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效法诗人的信心和信靠，因为我们知道神你一路与我们同在，你没有离开过我们，让我们要紧紧紧握你的手，继续来到行前面天的往天堂的路，让我们来到继续的来到去信靠你，深信你是那位来到惩罚审判罪恶的神，你是会让我们这一班愿意在你面前行正直、忠心爱你、服侍你的人，你是会叫到见我们叫到敬虔的价值，帮助我们来到是在这个世上能够充满平安以及喜乐。神啊，我们将到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中，无论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境遇如何、遭遇如何，神啊，愿你成为他们心里面的力量，愿你成为他们的福分，从今直到永远。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